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青岛湛山寺的大殿和市里的湛山精舍，都是王金玉、香亭居士一人的力量修起来的。现在说说我和他之间的一段姻缘。王香亭是山东武城人，在外做官多年，后鉴于军政场合变幻无常，且当政人物煊赫一时，莫不冷落下场，无好结果。因对宦海浮沉非常冷漠，晚年潜心学佛，对《楞严经》《大圣起信论》智力颇多，但有好些地方研究不过去。也曾到南方、到日本访名人参学过，结果还是有弄不通的地方，以后回青岛赋闲。我和王居士认识是由于他听经。最初我到青岛时，首先住在肥城路，以后又搬甘肃路去住，每天到民众教育馆讲《楞严经》，有余之昌居士做笔记。他的文学造诣很好，对佛经也研究过，寄出来的东西能雅俗共赏。那时我一方面讲经，一方面策划修庙的事。有一天，两个居士忽然和我说：
法师，我们修庙现在来一好机会。
什么好机会啊？
我问。
你不知道吗？现在靳总理、王军长两个人来青岛避暑，他们都很有力量，法师有功夫可以拜访一次，来一点缘法，好修庙。
我说，
平常我和人并不认识，怎好去拜访？修庙是大家的事，修起来是大家的力量，修不起来是大家的力量没尽到。我们出家人只负说法度众生的责任，平素好好修行，有感自有应，到了因缘时节成熟，佛菩萨加倍，缘法自然来，用不着去往外攀缘法。
我说这话，他们有的不乐意，生气走了。据王居士的朋友事后述说当时的情形说，我在民众教育馆讲经时，王居士老早就听说了，不过最初他没去听经，也没设想和我去会面，原因是他过去在外面做官时曾访问过南北的不少位出家人，可是说话总不投机，有的一身烟火习气，专门注重事法应酬，因此他拜信不愿再多给出家人接近了。本来在家人对出家人所尊重所仰望的是道德修行，如果当法师的无论和任何人见面不谈佛法，专谈事法，什么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时事长短如何一大套，专门迎合人的心理， 以为自己的学识丰富，这未免有失出家人的本分了。其实谈这些事，出家人和在家人比相差太远了，因为在家人从小到老以此为职业，对各部门都是专门的。如果出家人跟他谈这些事，那简直是班门弄斧。在家人志志诚诚跑很远的路去拜访一位法师，为的就在名利场中挣扎，想去找一位法师谈谈佛法，恬静自己的心理，解脱自己的烦恼。如果当法师不能关机斗教开示一顿，未免使人大失所望，仍然没离开那个烦恼圈子，也引不起人的信心来。像王居士，他过去所遇到的情形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时我在民众教育馆讲经时，他并不欣然去听，也没心思找法师去会面。可是他的亲戚朋友有好多是天天去听经，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，便回家去劝他。最初他总是执拗不肯，以为不过如此这般。日子久了，听经的人回去常赞叹，也常怂恿他，于是他听经的心也打动了。有一天他从朋友家吃饭回来，没坐车，悄悄跑到民众教育馆，混迹在大众人丛里。从老远望一望，法师威仪不错，一见有缘，又慢慢走进大座，坐下来听经，很投机，心有所触动，自是每天到民众教育馆去听经。原先研究不通的地方，现在也研究通了。原先不知佛法宗旨归宗在何处，现在也知道佛法的归处了。回家之后直赞叹，同时还怂恿别人去听经。有一天我讲经回来，在甘肃路那所房子里休息，见外面来一人，远瞅之挺文明，像一个老念书的人，很洒脱地走到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，看样像要进屋的样子。我说：“
请屋里坐吧，先生。”
他点点头说：“
不客气。”
说着很沉静地进屋来了。
台府，
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并没言语，随手在兜里掏出来一个名片。我接过来看，是王金玉三个字。我平素对他也很文明，在我心里以为他既然是个当将官的，应当长得胖大魁伟，像一个武官样子。现在不是那样，却是一个文人气派。我疑惑，或是其秘书拿名片来有事，所以我看完名片之后又问了一句：“
您就是王先生吗？”
意思是如果他说是的话，就知道这是他本人，如说不是的话，那就是另一个人了。他点点头说：“
是。”
我们见面之后，因时间短促，并没正式多谈佛法，先谈了谈来青岛讲经及修庙的事， 两下很投机。他向我说，
法师学佛有什么心得？
我说，
贪虚苦恼，学佛这么多年，可以说一点心得都没有。不过以我的笨理想，从佛法中体验出来有六个字的一句话，就是看破放下自在。
他听了破颜微笑，直点头。末了临走，他说，
请法师明天赏个脸到万佛林吃顿素饭。
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，我答应了。当时余之昌居士在座，我给介绍，王居士让他明天也一同到万佛林去。第二天，我和余居士到万佛林，在座的有交济铁路革委员长光庭，还有其他几位有名的人。席间，余居士谈起修庙的事，说叶部长有给革委员长的信，因不知王军长在青岛，可是王香厅居士对修庙的事很赞成。从万佛林回去之后，第二天我和余居士又去京口三路回拜王居士。他家门口一个大铁门，去时正赶他浇花，看我们去，赶紧来开门迎接到客厅谈话，一会儿又把王太太招来见面礼拜，还有一个小女孩才4岁，名叫韩光，也让来拜法师，一切都不避讳。这都是为让他们给三宝结法缘，种善根，可见他信佛的诚恳。以后他对于修湛山寺很发心，大殿和湛山精舍都是他一个人力量所修。